原来2018年秋，阿吉老家的外婆患淋巴癌，老家人凑不出太多钱来，阿吉偷偷拿出自己打拳的奖金进行补贴。哪知此后不久，传出周连峰俱乐部面临倒闭的消息，阿吉心急如焚。此时俱乐部学员王军找到他，说能给他提供帮助。阿吉很高兴，通过王军办了一张10万元额度的信用卡并套现，将钱给了师傅。但那段时间并没有职业赛，他入不敷出。王军又介绍他在搞民间借贷的朋友那里借钱周转，谁料利滚利之下，阿吉更是无力还款。此刻王军提出，只要阿吉肯为他打一年黑拳，这些债由王军负责抹平。每次阿吉打拳，王军还给他10000元辛苦费，阿吉别无选择同意了。王军要求阿吉的输赢必须听从他的指挥，黑市打拳规则没有正规比赛严格，一旦阿吉被要求必须赢得比赛，他会玩命似的击打对方，而如果接到输掉比赛的指令，他会被对手狠伤。阿吉讲完，两个男人都哭了。在他们心里，体育精神是神圣的，可如今阿吉沦为傀儡，这种痛苦简直蚀骨。周连峰痛恨自己没早点过问徒弟，两个多月前他就觉得阿吉步伐凌乱，肘部也抬不起来，原来是他在黑市比赛时因放水被对手打伤了他的肘部，踢伤了他的膝盖。得知一切后，周连峰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王军，动之以情。要是这样打一年黑拳，阿吉人都可能废了，职业生涯也就完了，你能不能高抬贵手，就这样算了？王军揶揄道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打野拳就跟赛马似的，上头的庄家拿大头，拳手拿个辛苦费也不亏呀。我和阿吉白纸黑字签了协议的，你们要是想毁约，我就把这事儿传出去。周连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悻悻离去。第二天，周连峰再次来到女儿女婿家，想和阿吉商量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。谁料周小春激动地举着2道杠的验孕棒冲过来说，
爸爸，阿吉，我怀孕了。
阿吉顾不得身上的伤，高兴地抱起周小春转圈圈。他们兴奋地憧憬着要改造房间，在何处摆放婴儿床，添置什么玩具，甚至将来孩子上什么幼儿园。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，周连峰也笑了，眉头却皱着。女儿女婿需要一个安稳的未来，他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，解决掉王军这个麻烦，把阿吉拉回正途。自从心里有了这个打算之后，周连峰开始跟踪王军，摸清了他的住处和生活规律，更发现王军家每周六傍晚都会有外卖小哥造访，他计从心来。周连峰通过网上渠道买入全套外卖员装备。2019年6月8日下午5点30分，他进入王军所在的小区，在其住处附近蹲守。晚上8点，外卖员将食物送至王家，等对方离去后，周连峰来到王军家门前按门铃。由于他戴着头盔和口罩捂得严实，王军根本没有发现异常，以为是之前的外卖小哥开了门。周连峰瞬间将王军锁喉，并将其摁倒在地，随后他从腰间掏出匕首，要求他将之前和阿吉的协议原件拿出来并撕毁。王军称东西在2楼书房，可他假意四处翻找东西时，突然抄起一瓶空气清新剂冲周连峰脸部猛喷。周连峰眼睛火辣辣的疼，就在他松懈的功夫，王军夺下了刀，挥舞着划伤了周连峰的右胳膊外侧。周连峰搏击经验丰富，抢步上前再次制服了王军，逼迫他写下遗书，随后狠狠一拳猛击在王军的脖颈大动脉处，致其昏厥。随后周连峰扛起王军走到3楼，使其面部朝下，将他从阳台上扔下了楼。这面阳台冲北，是王家别墅的背面，楼下的草坪虽然是开放式的，没有设护栏，但小区居民都是从主路行走，且别墅区本就人烟稀少，根本没有人发现异常。周连峰拿条毛巾系住自己的伤口，随后在房内四处翻找，最终在王军卧室的简易书桌里找到了他和阿吉的协议。他将东西揣入怀里，开始清理现场，将书房地板上自己的血迹擦掉。 将所有擦拭血迹的东西塞入自己的兜里，并将王军的遗书摆在一楼的餐桌上。随后他逃离了现场，进入一条老巷后脱去外卖员服装，穿着普通人的衣服，戴着鸭舌帽离开。回家后他将手套、擦拭过血迹的毛巾、鞋衣等焚烧殆尽。案发现场痕迹与周连峰的说辞均能对应上，且书房木地板缝隙里血迹的 DNA 信息比对也指向周连峰，他被正式批捕。另一方面，警方顺着王军这条线查到葛天星是黑拳赌博的幕后庄家之一。2018年春开始，葛天星负责拉有钱的客人下注，而王军则在线下物色能力强的拳手，以借网贷、色诱等不同方式控制拳手。二人分工合作，若后台显示很多人买某个拳手赢，葛天星就反其道，通过王军控制拳手故意输掉比赛，从中大赚一笔。葛天星的网赌客户有的背景深厚，他不想耍手段被发现惹上麻烦，因此明面上他和王军保持距离。黑市拳一般安排在周日，葛天星会在每周六以披萨的形式传递暗语，比如这次安排他们所控制的选手赢，则点海鲜披萨，若是买他输，则点水果披萨。王军则在第二天早上比赛前去现场给选手下达指令，而阿吉只是他们控制的选手之一。搏击俱乐部乃至本市其他几个俱乐部都已被王军等人渗透，而且王军还利用职务之便将葛天星的黑钱洗白，作案手法隐蔽。得知周连峰杀了王军，周小春和阿吉抱头痛哭，他用暴力手段解决了麻烦，却将自己置于深渊。2020年3月，当地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周连峰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葛天星涉嫌组织聚众赌博罪，另案处理。2021年夏，周小春和阿吉抱着孩子去探监，一家人相看泪眼。周连峰说自己会在牢中好好改造。从选择打黑拳起，阿吉就在断送自己的职业前程。这个丢失体育精神的体育人沦为赌赛庄家的傀儡，而试图维系体育精神的人错误地选择了暴力手段，试图终结一切，却忘了通过法律途径打掉黑色利益链条，令人惋惜。